中国卫健委宣布，自10月14号起不再公布无症状确诊者的数据，因为目前实行原检尽检，亦即是所谓的原筛检的人都尽可能为他们筛检，但是很多无症状感染者都不再参加核酸检测，因此无法准确地掌握实际染疫人数，所以很难计算。但是即使是有症状感染者的数字，亦都令到很多人觉得并不真实，因为中国在放宽防疫措施之后，官方公布的染疫人数不单止未如很多专家学者预估的大爆发，反而连日下降。中国国家卫健委在12月13号通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270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是5181宗。在12月14号停止公布无症状确诊者之后，在14号通报的本土有症状感染者是2249宗，在15号是1944宗，数字是越来越低，在15号的通报则是2091宗。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曾经在微博发表文章表示，现时各地的核酸检测量锐减，很多的感染者已经是统计不上来，卫健委通报的每日新增感染数字显然是严重失真。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染疫数字或者只是真实数字的一小部分。他说，中国政府现时取消了强制性的大规模核酸检测，令到很多居家检测阳性的人都不愿意上报，因为他们仍然是会担心被拉到方舱医院去隔离。其次，中国大陆不是好像香港有一个很好的网上登记制度，让感染者可以在居检的阳性之后就直接上网登记通报，这些因素加起上来，使到中国染疫数字失真，每日更新的染疫数字已经变得是无关紧要，而且又有误导性。事实上，不单止中国连日来下降，而且是为数不多的确诊数字和很多的其他国家比起上来不成比例，亦都同中国民众实际感受到的情况完全不同。一名30岁住在广州的马拉松跑者许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在没有充足的准备之下忽然松绑防疫措施，令到疫情几何式的爆炸增长。他说，广州地区的情况十分之严重，很多地方的药品亦是快筛是都严重不足，退烧药布洛芬亦都完全断货，连柠檬是都掀起了抢购潮，中山大学防附属的第三医院以及是广州市的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等发热门诊全部被挤爆，惹得是天怒人怨。中国南方日报在12月14号报道，广州市妇儿中心每日的门诊量在3日之内从400人次是增长到1000人次，上个周末两日儿内科发热门诊的就诊量明显增长，广州市第十医院发热门诊的就诊人数亦都明显地攀升，该院在12月13号发热门诊的就诊量比前一两星期是翻了三倍。北京的情况亦是如此，中国的中新社下辖的媒体中国慈善家杂志在12月14号报道，很多北京的医护人员在轻伤不下火线的指示之下不得不带病上班，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很多科室都就要停诊。许先生说，官方公布的数字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大家都不上报，现时大家都自己快测，因为害怕去医院做核酸，万一阳性会被拉去方舱隔离，所以黑数是巨大。他坦言，他自己就是确诊的黑数之一，他在12月13号居家检测是阳性，咳嗽得很厉害，但是他没有通报，也都没有食药，就是一直是喝热水，隔一日14号就自动是好很多，据他形容现时已经是神气活现。许先生说，在官方公布的数字不可信的情况底下，他对疫情判断只能够是凭感觉，比如现时他周围的亲朋好友以及同事都全部染疫，就知道确诊数绝对不是官方声称的新增2000多宗染疫， 此外，從朋友圈當中相互流通的訊息，以及是社交媒體分享的各種醫院的擠兑現照片以及視頻，亦都大概可以判斷出疫情的嚴重性。許先生說，中國現時是從一個極端去滑向另外一個的極端，應該在準備好大量的發燒門診之後再同步開放，但是現時它是什麼都沒有準備就開放，顯見中央施政欠缺的前瞻性。他說，如果官方公布一個為期半年的鬆綁路線圖，告訴公眾知這半年中政府會如何準備醫療資源，以及民眾應該是如何做一些配合，再同步逐漸開放，他相信大家都會接受。自然醫學雜誌曾經預告，中國如果貿然解除清零，可能會在六個月內引發新冠海嘯，出現 1.12 億有症狀病例，270萬人住入是 ICU， 並且導致160萬人是死亡， ICU 床位的高峰需求將會達到100萬張，是中國目前容量的 15.6 倍以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近期在华山医院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上表示，这次的疫情的高峰可能会在一个月内是到来，要整体度过这次疫情可能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台湾大学流行病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所的教授陈秀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科学期刊的推估的 1.12 亿人感染、160万人死亡的数字是非常之有可能，因为以日本、南韩以及台湾的经验，大概 70% 以上的人口都会感染，所以以中国的13亿人口来讲， 1.12 亿人感染算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他说，奧密克戎傳播迅速，無症狀者又非常之多，因此中國在卸下核酸檢測之後，疫情通報變得是非常之困難，因為通報的數字已經是沒有辦法代表真正的感染數字，這個是全世界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但是這個時候政府如何宣導讓民眾了解無症狀以及輕症感染所代表的意義，就變得非常之重要。
所以民眾本身對於這個核酸檢測不再做以快篩取代的情況之下，就必須了解無症狀。
陈秀熙表示，所以民众本身对于这个核酸检测不再做以快筛取代的情况之下，就必须要了解无症状轻症，其实是对于社区来讲反而是一个社区的免疫保护力，这个的部分其实是大家都要了解。陈秀熙强调，通过自然感染的社区免疫保护力来阻疫情的继续扩大，成为了更大规模的传染是很重要，因为中国人口很多，如果大量感染将会造成病毒变种的机会升高，加上中国又欠缺有效的疫苗控制策略，可能会造成全世界所谓的新型亚种病毒的新变种出现。陈秀熙说，另一方面，太多的感染又会袭击到危老脆弱的族群，冲击中国的医疗体系，造成了死亡人数攀升，这个就是今日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面对奥密克戎的两难。他说，政府跟人民之间对于轻症以及无症状的认知，以及中重症对脆弱族群的认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这个对中国目前来讲亦是一个从风险上对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考验。
所以我们其实对于中国的疫情从六月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担忧，因为它会影响到全世界可能的这个流行疫情的灾
情，因为人口数真的是太大，一直到现时都非常之担忧，因为它是会影响到全世界可能的流行疫情的再起，因为人口数真的是太大，这样再加上医疗能量是不是能够负担。王向伟认为，既然新增染疫的数字已经是无法反映真实情况，中国应该是要将重点放在公布每日有多少的重症，譬如是和 ICU 占床率，并且是和可用医院以及 ICU 病床的总数量做一个对比，而且不单只是给予一个全国性的笼统数据，而是要鼓励各个省市都要公布这个数据，让民众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指标，即以是判断疫情是在升级还是下降。而此外，中央和地方的层面亦都应该每日更新疫苗的接种率，以此作为鼓励公众接种加强针的一种方式。
人们可以通过 这个病症人数的增加和减少，以及相应的医院里面
王康伟表示，大家可以通过一个病症人数的增加以及减少，以及在相应的医院里面提供的 ICU 床位的增加以及减少来判断。他相信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加真实的判断。陈秀熙表示，这个指标是对的方向，国际上的公共卫生界后来都强调用中重症的监视来取代染疫通报个案。
我也会很建议中国政府在考虑这样的一个疫情控制之下，慢慢要走入所谓的中重症的社区监视以及基因系列。
陈秀熙表示，他亦都会建议中国政府在考虑这样的一个疫情控制之下，慢慢要走入所谓的中重症社区监视，以及是基因序列新型变种病毒的监视，才是今日真正控制疫情的最佳状况。不过陈秀熙亦都表示，在通报这些的中重症监视之前，一定要先评估并且做好医疗能量的提前部署，包括方舱医院或者是好像台湾检疫所的安置。如果民众想要了解染疫的真实数目，根据实际的经验，通常是将染疫的数字乘上两倍到三倍左右，才是实际的情况。陈秀熙话：社区中重症嘅监视嘅数据嘅，的确系一个比较能够反映到现时对医疗能量挑战，并且做好提前部署嘅重要指标。陈秀熙仲表示，中国过去采取清零政策，使到中国喺感染武汉原始病毒之后，对其他嘅变种病毒嘅感染比较少，本身就系一个易感族群。再加上原始疫苗在面对新变种已经失效，而且是奥密克戎具有很强的免疫逃脱能力，所以中国在奥密克戎流行期间实施清零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现时解封的时机又刚刚好是病毒容易演化变种的冬天，以及下个月又要面临农历新年的人口移动，中国目前可以说是挑战重重。他说，中国现时唯一一个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迅速提升双价疫苗，也就是原始武汉病毒株以及奥密克戎 BA.45 的施打率达到全民至少 80%， 如此医疗能量才有办法因应，也都才能够是避免科学预估的160万人的死亡规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